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没有师父，没有律法，也不要标准了吗？加拉太书系列十四下，加拉太书三章23-25节，维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这次的三章23-25节内容较多，我们分作两次讲，今天是下半讲。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三节经文。我们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是有原因的。原因是这三节圣经被极度的误解滥用，我感到有责任来针对那些谬误来进行纠正。纠正错误，保罗所做的也是所有做牧师的人都应该做的。我知道我下面要说的是对基督教主流的批评。我所持的立场观点在抗罗宗基督教历史上一直是主流，但今天当然不是。今天的万人教会，今天基督教出版界的大量书籍是不同意我所说的。我会引一些今天盛行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我想说一声，我并不是在搞不必要的分裂。我这么做是因为这种错误是破坏性的。当你错误理解的时候，你不仅是在相信假的错的东西，你也没有相信真理。让我们记住，使徒保罗所针对的是犹太基督徒要把某种东西渗进基督教教义里来，那就是你可以为你的称义得救做出贡献。整卷加拉太书的主题，也可以说保罗所有书信的主题，就是人单单以信被神称义。让我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这三节经文的内容。三章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我们知道从亚伯开始就有信心，保罗在这里说是基督来到之前，信心完全显明之前，我们信心的对象道成肉身完全彰显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被守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它主要是指理一律，它是在说在整个摩西一个系统，包括祭司、圣殿、动物牺牲、献祭、玛纳、岩石里流出水来等等所组成的礼仪律法，他们被看守在此律法之下，直到基督来到。所以这被看守就是在基督的人与工作完全彰显之前，基督的影儿、基督的预表都由此体系所表现出来。所以他们是被看守在基督影儿、预表之下。这一系统虽然是流血的、可怕的，并且在方法上常常是很严厉的，但他却有效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和目的，也可以说这是福音的影儿。三章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请你记住，无论我们说的是礼仪律还是道德律、实践，没有一个人可以靠遵行这些律法来被神称义，只有信心，唯有信心才能被神称义。但保罗在这里说的主要是割礼与旧约摩西体制里的礼仪律。所以律法的作用是辅导老师、训蒙师傅。在希腊、罗马时代，辅导老师是奴隶，主要任务就是教导，帮助主人的孩子直到他们成人。那时辅导老师就不再起作用了。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一讲的题目起作没有师傅、没有律法，也不要标准了吗？同时，我们也应该永远记住，律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好叫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已经不在训蒙师父之下了。假如你把训蒙师父解释成十诫的话，你大概就已经可以预料到我们马上要来面对的问题了。保罗是否说，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去管十诫了？十诫已经不再是我们行为的准则了？我不认为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我们不再需要杀羔羊献祭了，因为神的羔羊已经来了， 我们不再需要祭司了，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已经来了。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认为保罗说，我们不必再担心犯奸淫了，因为不可奸淫一点儿也没有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你或许会说，等一下等一下，律法告诉我，我是个罪人。这不错，但仅仅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不够的。你需要知道，有什么补救之法没有。你若连自己有病都不知道，你就不会在乎有没有补救。所以说，律法叫我们知罪。十诫没有告诉我们救赎工作，但旧约的礼仪律却告诉了我们。替罪羊告诉了我们，大祭司把手按在羊的头上，他杀了一只羊，放了另一只赶到旷野去。这告诉我们，已经被涂抹，离我们像旷野那么远，另一只羊的血在神面前做了赎罪祭。我们看到基督，他活着，也曾死去，就如这两只羊，一只死了，一只活着。他们除了预表死过又复活的那一位，还能代表什么呢？上个礼拜结束之前我说过，我所要来针对的错误可以归纳为这样一句话：新约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应该再重视包括礼仪律和道德律在内的整个律法。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有一颗星星，基督徒生命的喜乐和真理会自然而然地流出。把律法扫地出门之后留下来的空档，现在可以用基督徒圣灵的经历来填充。下面让我很快地来定义一下称义与成圣的区别。称义是宣告无罪的法庭用词，法官的小锤砸下，神宣告你无罪释放。这与你的性格特征、你的道德品行、你的意志、你的能力或任何其你的东西无关。那是在天上发生的父与子之间的事。子将他的义算作为我们的，父看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是基督的义。虽然你我任何贡献都没做。正如路德所说，这是一种外来的义。成圣是称义之后必然发生的事。一个人身上若没有一点成圣的果子，他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被称义。成圣是一个过程，是我们被模塑成基督的样式。我被称义之后，自然而然地必然地开始被成圣。我的生活会改变，虽然我永远都不会完美，但我却已经在这条成圣的路上在一中行。这就到了今天我要讲的地方了。我想让你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教会是如何来解释这几句圣经的。我们先来很快地来看一看时代论主义者们所犯的错误。或许时代论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也是今天绝大部分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一本1985年出版的叫做《圣经知识注释》的解经书。作者是约翰·沃佛德 John Walford 和罗伊扎克 Roy Zuck。 沃佛德曾任达拉斯神学院院长。以下是他们对我们刚学过的加拉太书三章23-25节所做的解释。这就像律法的功用一样，直到基督来到，人们才可以因信他而被称义。对此比较好的理解是，律法并不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而只是在基督来到之前管制人的。所以律法的统治结束了，因为在基督里的信心已经将信徒从监牢与严厉的训蒙师傅看守之下救了出来。他们根本不认为保罗在这里说的是礼仪律，而是全部律法包括十诫。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沃佛德的这番评论是否行得通。他说，或者他至少意味着在基督来到之前人是不能因信称义的。那么基督来到之前人们是如何被称义的呢？希伯来书第11章清清楚楚的教导说，是因着信。亚伯，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以及旧约所有有信心的圣徒们不都是因信称义的吗？所以这儿的第一个错误是，旧约的圣徒不知怎么搞的，称义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信称一直到新约才开始。同样令人不解的是，沃佛德是怎么得出律法并不是因我们到基督那里这个结论的？这句经文明明说律法是因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 律法到底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呢？还是像沃佛德所说，并不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这听上去好像是一种学术争论，但你们会看到，在学术界，在神学院里，当神学教授们打开了这扇门之后，当那些决定你们信仰实质的人们说这种话的时候，洪水的闸门就打开了。一般说来，时代论主义对神的整个律法都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不认为保罗在这里只是在论到礼仪律的废除，而是整个律法的废除。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离开神的律法所留给我们的其他选择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毫无疑问，这种错误已经让我们看到，人们已经用各种不同的东西来代替神的律法。让我们诚实地说，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把神的律法扔掉之后，还剩下什么做我们的道德准则？下面是惠顿神学院劳伦斯·理查德教授写的《教师用圣经注释》一书上的一段话。你们应该以敏锐的眼光好好的来看一看这种说法是否站立得住。律法是因为罪才有的，所以是与罪有关，而不是与圣洁有关。一上来我们就看到了问题。他说律法与圣洁无关，彼得就引用圣经里多次出现的要求，你们要圣洁。假如你走进门来，我对你说你要圣洁，你问问我怎么做才算是圣洁呢？我怎么回答？至少在行为上尽你的最大努力遵行十诫，对吗？不要偷窃，不要犯奸淫，不要去跟随假神。假如没有这样的回答，那么我们就只好凭自己感觉信手拈来什么做标准了。律法的作用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此作用只起到基督来到之前。你们可以来想象一下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狂怒的老虎，笼子是因为老虎的野性使它对人产生威胁才有的，谁会期望笼子能驯服老虎呢？假如你能区分称义与成圣的话，你已经看到这里的料物了。当然不会，笼子不是用来驯虎的，它是用来限制老虎的。假如有人能用其他的方法成功的驯服老虎的话，笼子还有什么用？笼子可以去掉了，它已经没用了。这就是保罗的论点与论据。信心已经来了，信徒已经被穿上了基督。第27节，我们已经被完全驯服了。若我们还坚持说要让这头已驯服的野兽仍然活在笼子里，该是件多么愚蠢的事啊！看到人们仍然害怕他们里面的老虎，不能理解基督已经驯服了他的这个事实，还想要躲到律法主义的铁栏杆后面，这实在是件惊人的事。这种律法主义一眼看上去给人一种安全感。律法主义的铁栏杆不仅把我们关在了里面，也阻止了别人进来。我真的不理解最后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我不明白，我若不去偷邻舍的东西，怎么会阻止他进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位神学院教授是怎样完全误解保罗的教导的。他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是把称义与成圣混为一谈。朋友们，这是致命的混乱。当年正是这一混乱引来了宗教改革，这一混乱致人对基督教信仰的正确理解于死地，致任何人想要有得救被赎的希望于死地。在加拉太书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保罗根本就不是在讨论成圣，而理查德教授却把它比作了驯虎。驯虎是称义还是成圣？是成圣，对吗？请记住，称义与这只老虎的状态也好，态度也罢，毫无关系。称义发生在天上，老虎是在它仍然充满野性的时候被白白称义的。保罗在论述的是称义。这件事本来不应该被搞得如此令人困惑的，更何况这是神学院教授啊。我希望我们教会的会员都能正确地区分称义与成圣。被穿上基督和被基督驯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在撒加利亚第三章里，当约书亚在神面前被天使给穿上衣服的时候， 他不过就是穿着肮脏的衣服站在那里，天使把他脱下给他穿上新的，他什么也没做。被穿上基督是基督替我们做的，这是基督的义算作为我们的义。驯服老虎是把义算在我们身上，你们都明白吧？礼仪律在引人到基督那里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好使人因信称义。上面这段文章有两个错误。一，把保罗的论述错误的理解成了是在讲道德律。二，认为律法不再是基督徒道德标准了。我们同意基督的灵叫罪人的叛逆之心顺服下来。我们每次敬拜开始的时候先读一段神的话，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我们祷告，然后宣告神的赦罪。我们知道神以他的恩典降服我们的心，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基督徒就可以自高道，可以无视律法？还是我们应该顺服雅各的教导？新约雅各书要求我们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雅各书一章25节。顺便说一下，降服卑逆之心或者说驯服老虎并不单单是发生在新约里。难道你以为诺亚、亚伯拉罕、基甸、约西亚、大卫、但以理和他的两个朋友，他们比你我受的圣灵之恩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在肉身里就比我在圣灵里更为义，也比你们大多数人更为义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把神的律法当作伦理道德的标准了，我们是被圣灵感动而行。这一谬误已经膨胀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伦理和生活经验系统。请你们注意，在这位神学院教授，这位在时代论主义灵恩派终极受欢迎的神学家眼里，十诫成了铁笼子。他接着写道，但是属基督的人不应该住在笼子和铁栅里面。神已经造就了我们，要我们生活在平原山川，是啊，要我们生活在野生世界的丛林之中。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无畏地离开天堂的安全，被卷进了人类的忙碌与争斗、喜乐与痛苦中。我不知道他这里指的是什么，难道是指肾上腺素分泌？注：肾上腺素是控制人情绪的荷尔蒙。他进到税吏与罪人的家里，在婚宴上与人共乐，伸出手去帮助、医治穷人、病人，与应了新的法利赛人斗争。耶稣卷入了这一切之中，但却未受污染。我们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何为污染？假如没有神的律法，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污染呢？他与罪人交朋友，但却全然纯洁。同样，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决定纯洁？他与别人一样生活，但却启示了神，他的一生都在历险。今天你我被召就是要过这样一种历险的生活。耶稣没有为我们的笼子带来一套铁栅。请大家注意，说这话的不是你在海边碰到的混混儿，他是神学院教授，是教导教会领袖的人。他说耶稣来没有带来笼子与铁栅，那么老的铁栅也就是律法已经废了，现在也没有新的铁栅、新的诫命。我们要问，拿什么做标准呢？他来是要驯服我们里面的老虎，要释放我们，要我们在人群中像他一样生活。保罗可没有说过，现在你们已经不在埃及了，自由了，爱干什么干什么吧。你不是罪的奴仆，就是基督的奴仆、义的奴仆。说要我们在人群中像他一样生活，是不是那句假如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的口号又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不吃猪肉，受割礼而不是洗礼，对吗？我完全同意，耶稣做的许多我事情我们应该来效仿，但耶稣会怎么做这句口号使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成圣上，把称义给完全忘了。最重要的不是耶稣会怎么做，而是耶稣做了什么。这应该是我们的注意力所应当集中的地方，因为离开了不相信他所做的， 去效仿他所做的，就成了没有信心的行为。无论你多努力的学耶稣做的，若没有信心的，是不可能讨神喜悦的。在基督徒为他们自己制造装饰的笼子里，是找不到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生活中遇到的经历的。我们应该走出那些老笼子之外，去找生活的意义与喜乐。叉，笼子是什么？笼子是十诫。所以生活的意义与喜乐应该走出十诫之外去找。我想问一下理查德教授一声，你让我们走出十诫的那一界之外去找。我也想问一下教授夫人，她对丈夫走出十诫之外会有什么感想？假如他犯奸淫，开始偷窃、说谎等等，你同意吗？他或许会说，我根本不会去干这些勾当，一面还感到自己是在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们跟随的是自己的各种神，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人人都以为他在做神告诉他去做的事，应该让那已经不起作用的迅猛师傅打起铺盖走人。我们应该走向未来，像儿子一样的生活。叉，他是否再建议父亲不给他儿子们道德标准？我给我的孩子立下明文的规定，你不能欺负妹妹，你不可自己上街。你不给孩子道德标准，让自己的孩子完全放任自由，可不是爱他们。下面我再接着引他的话，因为我不想断章取义，扎得稻草人便尽打。我希望把他的观点都如实的列出来。一个人若离开恩典，退回到老规，据老方法上去，就意味着他根本就不比从前好。他把神的孩子因信活着的一切自由、一切喜乐和丰富的生活全都给漏掉了，去换成了比没有更糟糕的。基督就突然死了的意思，就是作为基督徒，你的日常生活没有按基督要你去做的改变。叉，加拉太2:21是这个意思吗？基督就突然死了，是指他没有使你的日常生活按他要求你去做的改变吗？我认为这句话指的根本不是这个，这句话指的是你就不能被称义。保罗是说，你若靠行为、靠割礼、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对于你被神称义就毫不起作用了。他没有说，除非你懂得这点，基督是不会给你生活诀窍的。假如基督就突然死了，那就意味着我没有被称义，我没有得救。我们在时代论和灵恩派的圈子里看到的，是把基督当作了超级基督徒生活的能源。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去参加查经班，在座的有一位说，他正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神对他急切地说话，以至于他只好下高速，把车停到路边，请求神不要再对他说了。一位妇女说，有一天晚上，她在黑暗中身体开始发光。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分享起自己的经历，可我从来没发过光，神也没有对我那样急切地说话，使我从高速公路上紧急出来。那天大约有20多人参加，其中5、6位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其余的人就只有感叹的份。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啊？我该做什么才能蒙神这样的特别对待？我举手说，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其余的10几个人都舒了一口气，表示同意。我不知道那位是否仍然在发光。你们看，假如你想要靠这类所谓基督的大能充电来过日子的话，你很可能会失望的。但假如你明白有一位慈爱的神、公义的神，他为了让你、我被称义，将愤怒倾倒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你就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必要惩罚罪。但他又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他拆了自己的耳了，成为人的身子。正如亚当的罪算到了全人类身上一样，当基督承受了我们该承受的愤怒时，他的义就算作为所有因神的恩典求告主名的人身上的义。这才是加拉太书的信息，不仅是加拉太书，也是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信息。人在最终背逆了神，得罪了神，但神不愿意让人留在黑暗之中，与人立了恩典之给，并以实现此约来惩罚罪恶，同时又向信基督为救主的人施恩典。从下面的后半段话里， 你们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不懂得、不珍惜神因信称义的恩典的。就基督徒生命而言，此人一点也不比他成为基督之前好。这话好像不太中听啊，至少我们已经赢得了天堂嘛。是的，天堂是有了，但基督教信仰不单单是关系到永恒的事。基督教信仰也包括了神对今天生活重要性的肯定。今天的生活对神、对其他人、对你都是重要的。神在基督里为你、为我提供了生活的意义、喜乐与满足的真实希望。这样的生活不是因遵行律法，而是因信得到的。首先，他完全误解了保罗所强调的因信称义。你们上过逻辑学课的人，注，教会曾请一位基督教护教学教授来教过逻辑学，都知道。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犯了逻辑学上六物两分法的错误。说这样的生活不是因遵行律法，而是因信得到的。就好像这是两件相互对立的事。我们在生活中行出信心来，不就是努力遵行律法吗？这不是两件分隔开的事。一个人按神要求的去行，而不是按他自己感觉如何去行，正是他信心的表现。哪怕他的感觉告诉他那是神对他说话。前几次我们已经讨论过，无论是灵恩派还是时代论者，在这点上也可以把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加进这个阵营里去，都拿不出任何客观的道德标准。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灵恩派的人行为都不怎么样，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品德、行为很好，至少比我好得多。我说的不是他们的为人，而是他们没有客观的伦理道德标准。当你把神的律法扔掉之后，你就没有了标准。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早就这么做了，今天在基督教范围内的人们也这么做的话，也同样面对无神论者们所面对的相对主义的困境，没有标准。今天这些基督教领袖们、牧师们正极力敦促他们的跟随者们不要去遵行律法。让我们拿他们的话与耶稣的话来比较一下吧。耶稣对他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时代论主义者们说他们相信爱神、爱人这总纲，但却把这总纲下面的律法都扔掉，这总纲就成了空洞无实质的一句话。爱神、爱人就成了我自己感觉上的事。这是世界的思想方式，我们也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看到了后果。在我读耶稣下面这段警告的时候，希望你们来回忆一下前面理查德教授的那些话。马太福音5章17至19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地上的可见教会，前面我所引的这些人是在可见教会里的，他们在教导人对神的律法置之不顾。我已经把他们的话抄下来了，你们可以自己去读一读，比一比。保罗是在教导我们，人称义不是因着任何人的努力，而单单是因着信耶稣一个人的努力。他告诉我们，旧约的影儿已经失去了作用，因为那实体已经来了。把保罗的这一教导拿来作为反律法的跳板，不仅抢夺了基督的荣耀，也抢夺了基督教会里基督自己设立的道德罗盘。我们已经目睹了这种教导反律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我们必须来改变我们对此事的观念。
全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 世人去说地狱风暴，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兵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世人间不莽撞，世人